第702集，纠察。一个个比划着电棍，准备随时招呼上去。对于一些单位来说，不管是厂区还是宿舍区，都是严控外来人员的。特别是港资企业的厂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何况小偷小摸的，从来也没少过。人那么多，他们这些保安是不得不防范的。李贺沉着脸说，喊你们经理过来。他现在可以不计较招收童工，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万良友说的是对的，这是这些乡下来的孩子一条出路。他可以禁止童工，但是禁不了童工产生的社会条件，贫困又无所学，都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但是这种卫生条件实在是让他忍无可忍。
你谁啊？
带头的大个子保安脸色黝黑，对着李贺说，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赶紧走人，不然给你扭送到派出所，你才有地儿哭呢。
给老于打电话。李贺不喜欢和他们磨叽，只是对万良友说，就说我在他厂子里。在一群保安和半大孩子的眼神中，万良友从包里掏出手提电话，径直拨通了于德华的电话，学着正式场合的语气说，
于先生，我是万良友，我和李先生在你的厂子里。
哪个厂子？金鹿纺织。你安排人过来接待一下吧。就这。待于德华在那边说完后，他就挂了电话，然后朝李贺点点头。李和点着一根烟，坐在台阶上，看着一群围观的半大孩子说道，你们一个月拿多少？一群人看着虎视眈眈的五六个保安，没有一个肯开枪的。保安们见万良友拿出电话，然后叽里呱啦一阵，对这两人的身份有点忌惮，不敢乱来，哪怕是围着的也还是后退了一步，没有了刚才的凶神恶煞。他们是在等李和最后的底牌。他们等了一会儿，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厂子经理大步跑了过来，对着李和一个劲地说，
哎呦，李先生，抱歉抱歉抱歉，想不到您会过来啊。
经理40多岁的人了，戴着眼镜，挺着个大肚子，对着李和不停地点头哈腰。他是不认识李和的，但是于德华在电话里跟他交代得很明白，一切听来人的，如果来人对他的表现不满意，立马回香港晒咸鱼安心养老。脑门子上汗珠子都逗留了一层，不敢用手去擦拭。见李和依然在吸烟没肯回应，只能把气撒给周边的人，
都没事做呀。
保安和一群厂工立马吓得作鸟兽散。李和被这嗓子震得耳膜疼，抬起头带着厌恶，
老于人呢？
这位经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老于是谁，最后才慌忙回道，
于总去京城参加一个会议，让我来接待您。李先生你放心，有什么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
李和指着站在宿舍门口的一些孩子说，
这种年龄的大概有多少？
这厂子里大概有5-6千人。
至于有多少童工，经理半天没有回上来，灵机一动说道，
我喊人事过来，您稍等会儿。
李和问，你贵姓啊？
免贵，姓宋，李先生您喊我老宋就行。
宋经理，那带我看看吧。
李和不需要他同意，自己站起来朝着宿舍区的更深处走过去。宿舍区很大，里面的路是七拐八绕的，恍若进入了个迷宫似的。每栋楼的外表都很新，但是一旦深入进去，宿舍里面都是残破不堪的。宋经理慌忙解释说，
这边都是女工宿舍，厂子里是以女工为主。
不少正在门口水池子刷饭盒的女孩子好奇地看着被一群人簇拥着的李和， 他们不晓得那凶恶的老板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和气了，而且宿舍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呢？
李赫问一个女孩子，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女孩子个子不高，大概还没长开呢，估摸着也才十二三岁。她看了看李赫，然后又看了看宋经理，低着头不敢吱声。
哎呦，李先生问你话，你说话呀。
宋经理跟着着急了。
270块。
女孩子终于细声细语地开口了。
270。
李赫皱着眉头。
累吗？
女孩子慌忙摇头。
不累，一点都不累。老板，我一定好好努力工作。
他哪里敢说累啊，这份工作他非常的珍惜。想在深圳找份工作，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他这份工作还是求人求进来的呢。
宋经理点点头，很满意小姑娘的回答。
李和进到宿舍里面，除了被子和地上的鞋子，什么都没有。他用手晃晃床铺，上下铺嘎吱嘎吱的乱晃悠。
能舍得花钱换新的吗？
正准备换，正准备换。
宋经理忙不迭的点头。李和从头至尾每间宿舍都仔细地看了，巴掌大的房间得出的印象都是脏、乱、差。
把厂子里16以下的工人都给我召集出来。
李先生，马上就开工了，我们正在赶工，明天要交一批到美国的货，我怕……
宋经理很犹豫，李和没搭理他，转头就走。
那李先生，我带路去厂子，我立马召集人。
宋经理见李赫神色不善，不敢再多过多啰嗦，立马朝旁边的人挥手。旁边的人也是一阵小跑，往隔壁的厂区过去。不一会儿，厂子里的大喇叭就响了。
16岁以下的，不论男女，全部到厂区旗杆底下集合。10分钟，只有10分钟。
李和蹲在旗杆子底下，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广场上站着越来越多的半大孩子。他的身后都是厂子里的一干领导，他们都忐忑地看着李和，一方面好奇李和是谁，一方面好奇李和从哪里来的这么大能量，为什么余德华要对他马首是瞻。宋经理不需要李和交代，主动安排各车间主任下去点名，是不是都到场了？他从人事手里接过一份名单，交给李赫说：“
李先生，你看看。”
他大概明白李赫的意图，但是他也是入乡随俗而已，大家都这么干的呀。深圳的厂子没有一家是不用童工的，国营厂都是如此，何况他们这些个港资民营企业。